我哋今日咧有洪州翠山传道咧去为我哋去讲道嘅。佢今日嘅讲道嘅经文嘅题目咧系调教你 mission， 俾啲挣扎，他知道，他看到。
Hello， 各位弟兄姊妹，好开心啊！我教会一开翻就可以喺教会嗰度咧，即系同大家崇拜见面。咁今次咧，我哋会讲一个咧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故事啦，就系呢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嘅故事。咁我知道好多人咧都系喺教会大儿童主日学咧一定听过。我想问一下，有冇系微微校长教过嘅弟兄姊妹啊？我想问呢度有冇？有啊有啊有啊，非常厉害啊 ！OK， 咁咧呢个故事咧对大家嚟讲应该咧系唔会太过陌生。咁我咧其实都系一个咧自细就翻教会嘅人，咁所以咧呢个故事对我嚟讲咧非常熟悉。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嘅导师咧，每一次讲呢个故事嘅时候，都会同我讲一样嘢。其实咧亚伯拉罕系一啲挣扎都冇。点解佢冇挣扎？因为亚伯拉罕系信心之父，佢肯定知道神嘅心意啦，佢肯定知道只羊喺度啦。喂，神点会叫你劏个人做献祭？你讲笑咩？咁今日咧，我哋去尝试一下，去 fact check 一下，究竟亚伯拉罕有冇挣扎？系咪真有其事，定系一个只系一个传说迷信咧？咁样。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献子，就是将自己的仔献上，这个在亚伯拉罕的世界观里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？创世纪21章一开始就讲到，神向亚伯拉罕表示要将他的仔献为一个燔祭。对于现在的基督徒来讲，相信是匪夷所思，根本没可能发生。但我想说一件事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并不同。亚伯拉罕是出生吾尔，吾尔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加上他周围的地方是迦南。迦南是怎样拜偶像呢？异教风俗呢，他们流行一种献祭，那种的献祭呢就是将自己的仔烧死去献给神。所以呢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献子作祭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可能大家呢是没有想过的，就是在圣经里面呢，旧约其实很多的经文呢都是说要将自己投生的仔是献给神。但你会问我一件事，十诫不是说不可以杀人的吗？是啊，但是你要明白亚伯拉罕的时代，十诫是未出现的，加上周遭隔离很多的地方，迦南都是这样做，还有献子在当时来说是视为一个表现信仰最高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世界观里面，献子并不是不可能。咁可能咧呢样嘢对你嚟讲，我都系好难说服我，点可以将一个人即系献作为祭品？我哋所尊敬嘅亚伯拉罕有咩可能去接受呢样嘢？不如我哋喺经文里面睇一睇啊。第三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？一、二、三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备上炉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。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嗱，呢一度咧系讲得好奇怪。亚伯拉罕系一个有钱人，年纪咧亦都系一把年纪。你从来未见过何鸿燊啊等等去劈柴啊，系嘛？刘銮雄去劈柴啊，李嘉诚去劈柴啊嘛。点解一个咁有钱又上咗年纪嘅人会去劈柴？同埋咧呢度咧就系讲到话咩？亚伯拉罕咧其实好多嘢咧都已经做晒。为什么他要不是带一个，而是带两个的仆人呢？这样。最后呢，在经文的最后，他又讲到一件事，他带以撒上去的时候，都是得他和以撒的。仆人呢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情。为什么不是带一个呢？既然他没什么做。还有你要明白一件事，圣经写得下去呢是一定有他的意思的。大家要明白，以前的圣经是写在羊皮卷上面。所以他寫得下去的東西一定是有他意思的。不過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仆人這兩個字，其實在原文裡面並不是仆人，而是說童子。童子是表示什麼意思呢？童子呢，是帶著兩個童子是 去做獻祭。說到這裡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很奇怪。如果你覺得這麼多東西做，咁多嘢攞， 你应该点啊？揾个成人成年嘅人系嘛，做仆人啦，同佢哋一齐去。点解你要带两个童子咧？喺第五节咧，俾咗少少牵涉俾你啦，就系话亚伯拉罕都称自己个仔系童子。各位青年嘅弟兄姊妹，各位少年嘅弟兄姊妹，你要玩个 detective story 啊？你要玩个揭尾股啊？大家有冇谂到少少嘅嘢？有冇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亚伯拉罕谂住搏一铺，话唔定神改变心意，揾另外一个人代替个仔，所以佢带嘅唔系一个，唔系两个，佢带嘅唔系成人，而系童子。希望我讲完今次嘅道之后，儿童主日学继续可以讲呢一个故事。第二样嘢。我哋谂下亚伯拉罕嘅挣扎喺边度？咁当然啦，大家读过神学嘅话，一定会知道一样嘢咧。亚伯拉罕嘅故事啊，个文体系属于 narrative 啊，叙事文体。叙事文体一定咧就要讲经文嘅铺排。咁呢一段嘅经文咧，大概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咁我哋睇睇第一个部分。咁咧最重点咧就一定系第三节啦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备上炉。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清早起来，备上炉，带着两个仆人，带着他儿子以撒，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去的地方。作者的描述是一连串的动作。如果 narrative 的话，动作是很重要的。这里其实从头做到尾都没有讲过什么东西，没有讲过亚伯拉罕当时的心理状态。但你就真的会很奇怪，为什么一个有钱人会做这么多东西？作为一个这么老的人，为什么你不给一些奴仆去做？有释经学者这样形容，亚伯拉罕是希望尽量的拖延，希望那一刻不要那么快到。如果大家去看圣经的叙事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做一件事，你要代入那个角色。就好像你看一套戏，看一个电影，去想一下一个老人家，去步履蹒跚这样，去将那些柴拿出来，脚震震手震震地去劈柴，将炉拿出来，安排人手。不需要讲任何一句说话，但是那种沉默的张力就在那里显现。但是经文很奇怪，他去到后来是讲话那三日的时间是沉默的，是空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直到第二部分开始，在第二部分的时候，一个不嬲唔系好中意讲嘢的角色终于打破沉默。以撒说：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：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：请你看看，火从柴都在这里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以撒这个角色在创世纪一直以来呢，都不是说很多话，讲话极少。甚至到经文最后，亚伯拉罕他爸将他绑住放在柴火上面，放在坛上面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讲过一句话。所以那个叙事者，即是写这段话的 narrator， 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给以撒去讲话？原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转折的位置。以撒打破沉默，其实他是将整个故事引到一个高潮。这个高潮是什么？他要告诉所有 的读者听，就是说这件事是真的，来了，故事的高峰来了。原来神是玩真的。在第九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将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 经文这里 讲到在亚伯拉罕简单的回复以撒之后，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，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竹坛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上的柴上等等，又是一系列的动作。而这一系列的动作呢，亦都没有讲到亚伯拉罕的心理状态。这些的动作基本上呢是巨细无遗。竹坛主讲话要将柴摆好，绑了他的仔主要放在柴上面，空气在这一刻好像凝固了一样。可能个时间真的很短，但给人的感觉很久很久。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到读者和亚伯拉罕，即好像跟亚伯拉罕一样感同身受，让大家去感受一下，就是利用这些沉默的空间去感受一下主人翁当时的心理状态，拖延、不舍、挣扎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，真的你的家人要离世，你的心情会是怎样。这一段的经文在我做释经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我出工场之前，我婆呢是刚刚过身。我出工场之前呢，医生说阿婆应该过不到年，即是过不到农历新年。其实我真的很少哭，即是大家认识我的都知道我其实很少哭。但是一出去医院，律敦士医院有条电梯，电梯那里有张凳，我就坐在那里哭了很久。那时洪文杰牧师就陪着我，那种感觉呢是我从来没试过，甚至到今天我都还很记得那种感觉，是好像用一把刀一下一下这样去戒落我的心里面，好痛好痛。之后我就日日去医院陪阿婆，后来阿婆出院，很感恩她过了个年。这段日子对我来说一片空白，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反应，我不知道怎样去应对。一直到我阿婆再一次入院，医生说应该是这几天，由那一刻开始，我每一刻时光我都记得。我很记得我妈拉我下去街吃饭，我不肯去，我老公又来，两个人劫我去茶餐厅，叫了碟菜诸如此类，但我吃不下，我发脾气，因为我很怕我这样一走了之后，我阿婆就不在了。而一个下午，家人不让陪，但因为我阿婆已经差不多，所以她让我留下。我很记得一个靠窗的一个床位，我望着外面的，即望着窗的外面，在那一刻很平静很平安。我望着窗外面，我在想这些可以陪着我阿婆坐去隔离，这些这么平安的日子应该不会再有。那种感觉我到今天还是很记得，就已经不是心如刀割，而是那种眼泪呢是一滴一滴这样砰砰声流出来。很多的回忆想起我阿婆带我去吃猪杂饭、豆花，两个吵架的日子。这段经文让我想起这段经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经历过亲人去世，你会一开始接受的信息呢感觉很真实，很难过，很慢，但中间你有一个空白期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根本 manage 不到那个信息， 你完全是处理不到那个信息，一直到你真的要 say goodbye 诀别的时候，你的感觉突然之间变得很真实，很真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经文在这里，一段的慢动作，拖延、 不捨、挣扎，最后一段空白期，再来一段慢的动作，拖延、不捨、挣扎。 Narrator 叙事者为什么他要这样写这一段的经文？他是要我们去代入亚伯拉罕的角色，一个老人家，老来得子，亲自将自己独生的仔送上祭坛的那种的情景。当中我们感受到亚伯拉罕对儿子的不舍，甚至是一份 老年失子，白头人送黑头人的那种悲怆。有一本释经书，他真的写得很好。他说，强烈的信心往往会伴随着很艰难的考验。献上儿子这个的命令，是一项比艰巨更加艰巨的试炼，每一个字呢都是一把剑。 Every word here is a sword。 这句说话真的很触动我。亚伯拉罕当时心如刀割，亚伯拉罕的挣扎我们看到了。你自然会问一件事，神啊，难道你看不到亚伯拉罕的挣扎和他痛苦吗？我们一起又看看经文。经文里面形容儿子独生子 Your son, your only son, Isa, whom you love。 在22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，在3节、6节、7节、8节、9节、10节、13节和16节，简单一点来说就节节都有。尤其是在第二节用了三重的方法去形容，神话带着你的仔，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你的仔都不够，独生的唯一一个都还没有，是你所爱的以撒。神啊，为什么你会不明白亚伯拉罕的痛苦要这样折磨他？但我想说，神有什么理由不明白这种失去独生子的痛苦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祭可以用一只羊去代替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祭是唯独神的独生子才可以去完成，就是要买赎我们生命的祭。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明白一件事，神有什么理由不明白亚伯拉罕的痛？He knows， 神知道。在亚伯拉罕里面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神学，有少少神在历史之中的意味，即如果大家读过旧约神学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想多说。但这一度其实是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你看上来神好像一直都不知道，而且你会觉得他好像有时候会隐形一样，你不明白。但其实经文的铺排，他会告诉你，神一直都知道，一直都参与当中，而且他看住了。在经文出现了两次看见，一次呢是在第四节，而一次呢是第二次呢就是在13节。第一次呢就是亚伯拉罕看到摩利亚地，这个要献仔的一个地方。而另外一次呢就是看到神预备给他的那一只公羊。事实上看见呢，在亚伯拉罕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神学主题。如果大家读神学，你真的可以去可以去研究这个主题，如果你研究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话。但都是呢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想用太多时间讲。希伯来书11章1节里面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其实亚伯拉罕一开始根本见不到那只羊，是一直到几时才看到，就是他将他的信心化为行动表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真的看到神的预备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。我很感恩我很多宣教士的朋友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勇士。 一个朋友呢，他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我们一起去宣教短宣的时候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里面蒙召，全时间作神的仆人。但是我们入神学院的时间不同，我是一个很粗枝大叶，没什么情感，不是一个很 emotional 的一个人。但他不同，他是一个很心思细腻，很敏感，很瘦，成日都好像病奄奄，成日喊，很感性的一个女仔。她读神学迟过我，但她出工场早过我。我很记得那时候她出工场的时候，她回来跟我们分享，她说她很不行，她晚晚见鬼。她说因为那个地方呢，鬼神呢是很盛行，他说每一晚有两个门神呢夜晚来捉他，他甚至要回来香港要见辅导。后来我在加纳退役回来香港，我们一起聊天祈祷分享，他已经读完神学又出了工场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他那里的政治很敏感，他说身边呢无啦啦有些人消失了，又无啦啦又会出现回。他说很害怕有一天自己都会突然之间消失。但他不是埋怨那种恐惧，他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久神的仆人，他的信心都没办法去战胜这些挣扎。而我很严重地跟他说一件事，他说没有挣扎没有神学，没有挣扎没有神学，所有最有影响力最让人刻骨铭心的神学都是来自挣扎。马丁路德的改革神学，潘福华的十架神学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，黑人的解放神学，女性主义神学等等，每一个神学都是来自挣扎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去挣扎，但如果今天你为神去挣扎的话，我想告诉你，神知道，神看到，又或者今天你还从未为神挣扎过。
教我信心坚强向主祷告，带着步伐没停留空诉，爬上爬上前进，因他知道。
在上一次的讲道，我们讲的主题是调教你 mission 宇宙第一，讲到人是要有梦想，要在神里面 dream big。 但各位青年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当你去拥有这个梦想的时候，必然伴随的就是挣扎，你会有惧怕 fear， 你想放弃。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年轻的生命去珍惜每一个挣扎，因为当你一直这样长大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有很多人跟你说话，这个世界是应该去妥协 compromise， 你可以躲到去世界某一个角落，多好啊，我不介意做只蚁，我不介意做条咸鱼啊，生活过得超就 OK 咯。但我想跟大家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为着自己的梦想去到死一刻都没有 compromise 过。我认识很多的宣教士，我认识很多神的仆人，他从来都没有 compromise 过。人生是要有挣扎才有神学，才有意义，但在挣扎当中你要去靠主得胜，如果不是这个挣扎就会变得没有意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今天你真的去拥有这个 dream， 这个梦想，也都拥抱这个挣扎，在你有生之年创造你自己的神学，为主站在这个地方作见证。我不知道神会差你去什么地方，又或者给你什么角色，但是神是会 call 每一个人，会呼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哪个年纪什么性别都好，神必然会给一个角色给你。愿意我们去拥抱这个的 dream， 这个梦想。我们低头祈祷。所以主，我感谢你，神你藉着一个老人家阿伯拉罕的故事，你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生命是可以拥有挣扎。当我们挣扎的时候，我们经历你，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摆出来，我们就会看到神你那个做准备。主啊，就愿意你这样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去惧怕挣扎，叫我们去拥抱梦想，为你去发梦，为你去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们不愿意去躲避，我们愿意去拥抱，拥抱神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命。愿意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